冯玉祥将军的大将任公一、郑宝山劝说冯玉祥当机立断发动兵变，攻其不备，把张家父子给干掉，不把张作霖给铲除了，中国非乱套不可。看得出他是野心勃勃，太自私自利了。冯玉祥没表态，沉吟了多时，打了个哀声：“二位呀、其实我比你们看得还透，我比你们还嫉妒，我更恨张作霖了，全怪我。”对他了解，但了解的不深不透，结果我走了个错棋呀、这步棋走的我注意悔莫及，但要想除掉张家父子又谈何容易。张作霖事先早有防范，把他儿子调进南园兵营做了相当周密的部署，现在奉军实质把持着北京一切，发动兵变的事情是不可能的，弄不好我们的国民军就得全军覆没。说实在的话，我们也打不过张作霖，事到了现在只有改变战术啊。总司令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能不能把笔交给我们？这两天我就考虑这个问题，咱们惹不起躲得起，如果再待在北京，不久就要大祸临头啊，张小个子就得对咱们下家伙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，咱们撤出北京，把这交给他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回旋的余地啊。怎么，宋司令，那太便宜他了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好不容易进了北京，结果让给他了，唉，咱们这叫以退为攻啊！不这样不行啊！你们扶耳过来，这好吧？我们听总司令的，唉，这就对了。回去告诉弟兄们，不要太激进，不要有意见，军令如山，一定按我的命令去执行，明白？明白。没过两天，冯玉祥有病了，住进医院，张作霖赶紧派张学良前来探病，表面上还过得去。又过了两天，冯玉祥出院了，坐上专车，穿着便装到奉天会馆来拜会张作霖。张作霖一看冯玉祥果然有病了，两腮深陷，眼圈发青，见着面之后又客气了多时啊，怎么样身体啊？这病有好转没有啊？我真担心呐、盼着你身体早日康复，好跟着我管理国家这些事情。好，你这一闹病把一切都推给我了，我简直有点支不开套。冯玉祥苦笑了一下：“宇帅， 玉祥此次来是向你辞行的啊？这话什么意思？老了力不从心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精神恍惚，四肢乏力，这头脑之中跟一锅浆子似的。我现在已经验证了，更不乐意带兵。我打算跟羽帅请假，打算到京西天台山长期休养，待体力恢复之后再给羽帅帮忙吧。这把我急死了！哎呀，这怎么这样呢？其实张作霖心里好笑，张作霖真会演戏呀、啊！拉着冯玉祥的手，两眼之中还湿润的，好像没掉眼泪。总司令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你身体不好，我要强行把你留下吧，我缺德。你走吧，我也实在舍不得。这样吧，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，我希望你安心静养，早日康复，好不好？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亲自派车把你接回北京。多谢羽帅，多谢羽帅，明天我就走。我走的时候不来叨扰了啊，恕我不辞而别了。哪能耐，我得派人送你。不必了，我多谢羽帅。张作霖打算留着吃饭，冯玉祥拒绝了。心说一吃饭就得谈话，谈的话多了，言多语失，给张作霖有所觉察，那就麻烦了。别忘了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因此，冯玉祥十分检点。离开奉天会馆，回到自己的公馆。天刚黑，冯玉祥就做好了准备，化妆炒饭。从外表看，好像个伙夫，旁边带着俩伙计，都是贴身保镖，偷偷的离开了国民军总司令部。没坐汽车，雇了一辆人力车，拐弯抹角出西直门，又转了转圈，才赶奔西山天台山。半路上，陆中林、郑宝山都在这等着他，马上换上汽车，是直奔西安，一溜烟他走了。那个时候他不说了吗？明天走，明天晚了。冯玉祥深知张作霖变化莫测，先脚一长啊。那这一晚上不定发生什么变化，他就去派杀手把我给杀了。因此那也是虚晃一招，提前他走了。也可以说平安脱险了。冯玉祥这一离开北京，是龙归大海，虎入深山，就可以展翅腾飞了。不然的话，在张作霖手心里就攥着，随时随地都有不测的危险存在呀。那么冯玉祥这一走，撤到西安，他的军队呢？他的国民军没过两天开拔，开始都撤到北京西面，然后跟西北军汇合在一起，到了河北省的西北屯扎下来了。现在冯玉祥手下也有多十万生力军呢、啊。在那个年月，有枪杆的就是本钱。 有几万条枪，几万人马，那是大帮头，别人不敢动。冯玉祥抽出时间来指挥训练西北军，将来机会成熟了，要跟张作霖决一雌雄。当然这件事瞒不了张作霖，他听了信之后，把脑门子拍得啪啪直响，妈的娃子，这个倒戈将军，哎呀，腿可够长的，跑了，跑了算了。长杆军没有遇不上庆爷的时候，将来咱们再算账。张作霖把冯玉祥挤兑走了，这回北京成了一统天下，段祺瑞得听他的，他就是太上皇啊，一手遮天，是说一不二。当时张作霖那派头大极了，前呼后拥，那简直是不可一世，比当年的吴佩孚还要凶盛三成去。正在这时候，也就是1924年的11月，孙中山先生从广州出发，赶奔北京。其实走到半道，孙中山就后悔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上北京？是应冯玉祥的邀请上北京。但走到半道，听说了冯玉祥被迫离开北京了，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没有铺奔了。那么再返回广州不行，孙中山考虑到全国的民意都希望早日南北和谈达到统一，把老百姓从水火之中救出来。我本身这一回广州就等于微刀必剑，贪生怕死啊。您去北京是龙潭虎穴，我也得闯，硬着头皮也要见见张作霖和段祺瑞。但能达成协议，那比什么全强啊。在半路上，孙先生肝病犯了多次，九死一生。可能按现在说呀，孙先生得的是肝癌，这种病对人折磨的是最厉害的，要疼些简直抵挡不了啊，打什么针也不好使。孙中山先生就忍着剧痛，在1924年年末终于到达北京。单说段祺瑞和张作霖认为孙中山不能来呢，来了，两个人有点措手不及啊，因为孙中山威望太高了，他们就120个不愿意，也得捏着鼻子接待。怎么办呢？这叫欺骗群众啊，制造舆论，不然的话那就太被动了。因此张作霖和段祺瑞下令北京城张灯结彩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隆重款待孙先生。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，整个北方全轰动了，各家报纸都以显著地位通栏标题刊载这一消息，连国外都发了号外，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情。究竟这次和谈能不能成功，人们都画个问号。 有识之士认为是胡扯，不可能达到什么好结果，结果猜对了。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，专机队张作霖一日两次前来拜会，说了些甜言蜜语，把孙先生奉若神明，让孙先生进驻中南海，但是心里的都有一本账。经过谈话之后，他们一探听孙中山的口气，此次到北京来还是他的主意不变，他的主意第一，召开国民会议，结束军阀统治，就这一条就要命。国民会议，张作霖历来就反对，他认为什么国民，老百姓懂得个啥，老百姓就是墙头草，哪头风硬随哪头，就懂得吃喝拉撒睡，这国家大事他们懂吗？他们投票有什么用？谁有权谁说话算，谁有枪杆子谁能当家做主。首先这一条，水火不能相容。孙中山先生还主张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，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，我们不承认。就这一条也行不通。张作霖的靠山日本，段祺瑞的靠山英美法，谁不得交几个国外的朋友，谁不得找洋人当靠山，不然的话枪炮哪来，钱从哪来，怎么维持统治，怎么装备武装部队。孙中山要这样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，就得把洋人和列强都得得罪了，也就等于把他们饭碗砸了，把归路给卡断了，他们一天都活不下去。后来段祺瑞有了主意了，心思要把孙中山给干掉，不能那样干，太愚蠢了。如果放他回广州也不能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啊！有主意了，就把孙中山软禁在中南海，供他吃，供他喝，叫他迷于声色。给他找一帮漂亮大妞，天天陪着他跳舞。要什么有什么，我就不相信多么大的英雄能闯得过美人关，我更不相信是人他能逃避金钱的迷惑呀。对，用软刀子扎他，让他飞了。结果这些在孙中山先生面前毫无作用。后来啊，张作霖公开跟孙先生摊牌了，他说的非常清楚，你的主张根本实行不通，得罪洋人那还了得。孙先生，最好您收起您这套来吧。从我这我就不能拥护。孙中山先生等着对您弹琴呢，在会谈当中几次肝病发作呀，你看有这种病还最怕生气。后来孙先生一病不起，终于在1925年，也就是民国14年的3月份，孙中山先生一世长辞。孙中山先生这一死， 是中国巨大的损失，多少万人倾沉到悲痛之中。据说光北京自发的就有十几万人走上街头给孙先生送殡，声势浩大。张作霖也好，吴佩孚也好，心中暗笑，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，也派了使团，也派人送殡，花了不少的钱。那么这篇咱接过去，孙先这一死，张作霖就好像吃了一颗安心丸，呵呵，这个对头不存在了，在中国我没有怕的人了，更可以放纵，更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因此张作霖马上命人传他的命令，告诉宋军继续扩大战果，往南省深入。过了时间不长，喜讯传来，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上海都被奉军占领。张作霖是心满意足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照这样的下去，明年全中国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了。到了那时，我就可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，我也尝尝最高元首是个什么滋味。张作霖是得意的不得了啊。这一天，张作霖下令把他的嫡系爱将召集到一起，要开个会。参加的张宗昌、杨武群、李景林、郭松龄、张学良等等等等，能有二十来人吧。大家给大帅都道了喜，张作霖一摆手，坐坐坐坐坐，随便坐随便坐啊！哈哈哈哈，今天请各位来没旁的事儿，交流交流感情，畅谈畅谈心里话，我愿闻高。